shone like one who gave food, cheer, and sing. Jesu, bidding young thy light. Hello, the Khalil, one king, ding, thou king. Jesu, bidding young thy light.
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原文呢，这个教会这个字啊，也不是一个新的名词，在中文呢可以算是新名词了，因为中国古书里面没有这两个字，教会是吧？这个是我们圣经里面呢可以说是造的一个新的词，但是原来的那个希腊文呢，教会那个字呢只是一个会众的意思，会众啊，以前也别的书上也有这个字的啊。所以耶稣说，我要把我的会众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么这个会众啊，现在我们称为教会啊，现在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派别很多啊，一个大宗派呢就是叫天主教，是吧？天主教这个教会呢，他就说他是真教会，他就是耶稣起先呢设立的这个教会啊。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们就拿这一句话，就是说彼得是头一个教皇，那么，所以啊，只有天主教是耶稣建立的教会，他有这么个说法。那么到我们中国呢，现在呢也有一个叫做真耶稣教，他们呢也说他们是真的教会。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圣经里面呢找到可靠的依据来断定上帝对这个教会啊定了什么标准，怎么算是上帝真的教会？所以啊，这个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你随便听谁讲一个道理你就相信吗？恐怕也不至于。所以啊，我们今天呢要在圣经里面呢找到一些可靠的根据来断定什么是上帝所承认的是他的教会。我们请看启示录十二章，在这里呢有一句话可以作为根据的。这个启示录最后一卷书啊，十二章，这里提到啊一个大龙啊，第九节啊， 是大龙，就是那毒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这个势力啊，肯定是与上帝敌对的一个势力。那么到了十七节，就说这个龙，也就是那个毒蛇啊，也就是撒旦呢，向一个妇人发怒。这个妇人呢，在圣经里面呢，就是代表这个真教会啊。这个妇人向妇人发怒，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教会，上帝的真教会呢，是这个龙啊所要攻击的目标。耶稣说，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阴间的权柄就是魔鬼。耶稣说，这个魔鬼啊，这个权势啊，不能胜过我的教会。那么这一句话呢，就已经呢 说明啊，这个教会啊是要经过斗争的啊，经过斗争的。那么在这里果然十二章十七节就说了，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这一句话呢，有线索让我们看出来，哪一个是圣经里面所说魔鬼所要攻击的教会。是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守上帝的诫命，第二个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这个守上帝诫命的问题呢，过去也谈过不少，我们呢就把它简单的说明一下。魔鬼第一次在圣经出现就是创世纪第三章，他附在那个蛇身上，他头一件事就是叫我们的始祖违背上帝的诫命，对不对啊？上帝头一套诫命，撒旦就要人破坏去干犯。你看，这就是撒旦呢同上帝啊做斗争的啊头一个回合。那一个回合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啊，似乎是撒旦胜利了啊，叫人犯罪了。但是呢你看啊，他虽然表面上胜利了，可是呢在也就在创世纪三章里面呢，上帝啊那个时候就布置了他的这个啊作战的计划，他要通过女人的后裔，这女人的后裔啊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那童女所生的耶稣基督，他要伤这个蛇的头，这个蛇就是魔鬼，魔鬼的头受伤了就是致命伤，就要消灭这个魔鬼。所以你看呢，圣经一开始啊就把这个上帝和撒旦的斗争啊就揭开了。现在呢启示录十二章啊，这是最后的啊大斗争了，最后的一场战争啊，是非常激烈的。你看他所要攻击的目标还是什么，那个守上帝诫命的一批人。现在呢我们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啊，下面第二个特点，中文圣经这里就说为耶稣做见证啊，这一句话呀我可以向各位指出啊，为耶稣做见证这件事啊，是不是一个特点？我们想一想啊，是不是一个特点？比方说我们拿这一句话去问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天主教，我们问他，你是不是为耶稣做见证啊？他们说是的，我们是为耶稣做见证，他可以是这么说呀，是吧？你问任何一个宗派一个教会，只要他信耶稣的，他说他是侍奉上帝的，他 他都说我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么一来啊，这就失去他的特点了，对不对？我们如果拿头一个特点，我们问你是不是守上帝的诫命，哦，很多人说嗯，我是守上帝诫命，那么我们进一步问，那么第四条你可守啊，哦，他就没话讲了吧。他如果是守第四条的，那么他符合头一个特点，对不对？符合头一个特点。现在我来给各位研究啊，这第二个特点。那么我刚才指出，为耶稣做见证啊，不称其为特点。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啊，在这个翻译一方面啊。我们现在请律方拿着英文圣经来。
律方拿着英文圣经。
那么现在我就给各位讲一讲啊，这个圣经啊，我们这个中文圣经是翻出来的，是不是？从哪里翻出？从原文翻。圣经原来写的人呢，有的是用犹太人的文字写的，叫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有一小部分呢是用亚兰文。这个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很相近，是后来在巴勒斯坦呢，是一种变种的希伯来文。但是新约圣经呢是希腊文。这个希腊文呢，这个希腊文呢，是因为当时第一世纪啊，这个罗马帝国全是这个当时的世界、啊、用的是希腊文，是普通话。当时的希腊文呢是普通话，所以呢，新约圣经啊都是用普通话写的。正如现在中文圣经啊，也是译成普通话，中国话。那么后来呢，为的是叫我们中国人看得懂，就有一批人呢把它译成中文。译成中文的时候呢，当然翻译的人呢就遇到种种的困难，就有一些字感到比较难翻。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比方基督这个字，耶稣基督，这个耶稣这个字啊，就完全是照音翻的啊。耶稣原文这个希腊文呢是耶稣，后面一个字，我们把字不翻了，我们就是耶稣，是不是啊？那么基督呢，原文是 Christos 啊。那么有的译经家主张翻译赫利斯托斯五个字，赫利斯托斯。那么这个翻译这本圣经的人，当时啊他们觉得太难了，五个字太难了，太长了，那么干脆把它讲得简单一点，就基督 Christos， 听起来老远听起来 Christos 就是基督，是吧？是这样子。所以这两个字翻它的音，那他意思什么呢？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救主的意思。基督是君王的意思。这个意思呢是从这个希伯来文的弥赛亚翻出来啊，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他们这个君王啊，是由一个这个先知啊，在他头上啊浇一点这个橄榄油的，这叫膏，膏他的油。所以受膏者就是君王啊，弥赛亚是受膏者。那么基督这个 Christos 呢，就是翻他的意思啊。他们可能也翻成弥赛亚翻音，他结果没有翻音，他翻他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啊 Christos。 那么我们中文呢，如果当时翻译圣经的人不翻他的音，不翻基督，就说耶稣受膏者也可以，是不是？把他的意思翻出来。那么现在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啊，翻译圣经的时候呢，有时候啊他们要补上一个字啊。前面呢，凡是有这个大圣经的，你们看第一页这里啊，就是这个新旧约这后面，这个目录后面，目录后面最后 一行字啊，就这里啊，我们最后一行字，每封字旁有小点啊，每一个字有三个小点，是指明原文没有这个字，必须加上才清楚，这都是要叫原文的意思啊更显明。那么你们看圣经的时候啊，会发现有一些字啊旁边是有点点的，这些点呢说明那个字啊是天上去啊。那么这就让大家了解啊，这个圣经的翻译上啊是有种种的困难，有种种的困难。那么正巧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节经文就是十七节啊，翻译出来这个为耶稣做见证啊，当时啊也叫这个翻译的人呢、啊、感到困难。困难是什么呢？不是十分的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所以啊为的是帮助大家明白这个做见证这个字啊在圣经中的用法啊，我就不得不啊请大家翻几节经文。我们从一开始就生命记啊第八章十九节开始，生命记第八章十九节，这里第一次啊摩西用这个字啊，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啊。那么这一句话里面没有一个见证一个字，不过原文呢是有见证，用在什么地方？就下面最后一句话，这是我今日见证你们的，原文是见证。那么翻译圣经的人呢觉得这个见证翻出来啊不恰当，那么就改为警戒，意思对的是的，见证用在这里就是警戒的意思。所以啊我们从这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来，这个见证的用法在圣经里与我们中国话呢有一点出入啊。我们中国人一般不拿见证用在这里，我们是讲警戒啊，警戒。那么三十一章二十一节请看，还是生命记啊，三十一章二十一节，这里又是用见证一个字啊，三十一章二十一节，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看见吧，这里呢就是摩西给他们写了一首诗，叫他们练了唱，唱的时候他们就回想上帝通过摩西所警告他们的话，下面就说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你看又是做见证。那么我们看呢这里就翻出来了，就照原文这个见证翻出来，翻出来呢意思什么呢？还是警戒的意思，对不对？就是你一唱到这一段过去的经历了，哦，你就想到过去的经历，过去摩西是这样警告我们的。那么在三十二章四十六节还有用了一次啊，还是生命记三十二章四十六节，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是摩西讲话警教啊，原文就是见证，警是警告的警，教训的教，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原文是我今日见证你们的你们要放在心上。那么下面呢我们 我就写几个经文，你们把它记下来啊。有人在做笔记的，我们就不翻了啊。在尼希米九章三十四节，也是翻译为警戒啊。尼希米九章三十四节，还有约伯记十五章六节，也是证见你的不是。这个见证他把它颠倒了，是证见你的不是。诗篇五十篇七节是劝诫你，劝诫你。诗篇五十篇七节，还有以赛亚五十九章十二节，这是做见证。耶利米十四章七节做见证，告我们啊，也是做见证。还有阿摩斯三章十三节是警戒。新约呢，路加十六章二十八节是做见证，约翰七章七节指证啊，指出来证明啊，约翰七章七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做见证劝勉啊，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证明啊，二十章二十四节证明福音啊。那么下面呢有两个地方啊，也不说证明，也不说警戒，而是呢又另有一种说法，请大家翻一翻，在加拉太书新约圣经啊，加拉太书五章三节，这里呢有一个新的说法，加拉太五章三节，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那么注意啊，确实地说，原文是做见证，我证明啊，指证。他翻成确实地说啊，这个译法呢，在这个以弗所啊四章十七节也是这样，你不要翻了，请各位记记好了。以弗所四章十七节也是确实地说。那么我可以提议啊，这里呢也可以翻成什么？郑重地告诉你们，郑重啊，很严肃的，他不是也是确实的，他就加重这个告诉你啊，我郑重地告诉你，就这意思啊。所以用这个见证做见证，为什么用这个见证呢？它有这个意思，就是我这个话意思啊，你听见了，别人听见了，上帝也听见了，意思这句话很重要，你要注意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现在啊，我们就研究啊这个见证这个两个字啊，在启示录的用法，因为在启示录正是我们所研究的这一些经文啊，为耶稣所见证，是吧？那么我们看看启示录啊，一共这个见证这个字用了多少次？用了十四次多，十四次啊，在整个启示录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我们都去翻一翻启示录，请大家翻到这一卷书，一开头第一节，我们就有两次啊，看到这个见证这个字啊。第一章第二节，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看见吧，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两个见证，一个见证一个证明，是吧啊。这里啊 如果这里你把这个两个都算上了，那么这个启示录有十五次之多了啊，见证和证明啊，这个是同一个字了啊。请各位注意啊，上帝的道，上面不是上帝的道吗？上帝的道是谁讲？谁讲的话才算上帝的道啊？啊，上帝的道是人讲的还是上帝讲的啊？你们说说看。上帝的道是上帝讲的，对。耶稣的见证是谁讲的啊？是耶稣讲的还是人讲的啊？啊，他说耶稣的见证是谁嘴里出来的？是耶稣嘴里出来的还是人嘴里出来的啊？当然是人嘴出来的，对不对啊？那我们现在撇开这个不谈，我们说现在我们到法院去开庭的时候啊，比方你知道一件事，那个法院就请你写一个证词，有这样的事吧？啊，你对一个案子你了解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检察员呢，请你写一个证词，有的。那么这个就是你的见证，对不对？啊，某某人姓龚的龚长老的见证。那么这里说耶稣的见证，这是耶稣做的见证，耶稣讲的话嘛。啊，好了，下面呢就是约翰就将上帝的道，就上帝讲的话和耶稣基督讲的话，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啊，这是约翰讲的，约翰启示录啊是约翰证明出来的。好，我现在啊暂时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下面就暂时就回到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十二章十七节啊，这里头呢我们就翻一翻呢原文。这个原文呢正巧呢这个英文圣经啊翻对了，就是照原文翻的啊。那么我就是希望啊，凡是我们学过一点英语的啊，要养成这么个习惯，你们需要彻底了解的经文，你们都要参考一下英文的这个圣经啊。那么在这里特别是我们要看看这个十七章啊，十二章十七节这里的为耶稣做见证啊，原文是英文是怎么讲的啊？我们请
立方来
读一读好不好？这啊，就这里，十七节，头一个是守上帝诫命，怎么写的呀？
keep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啊，守上帝诫命，这一点不错啊。下面呢？
Have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
Have 是什么意思 ？Have 啊？
有啊
。I have a book. 我有一本书啊。Have 是有啊。Have the testimony. Testimony 是什么？
耶稣的
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有耶稣基督的见证。请各位注意啊，原文是什么？是有耶稣的见证。这个跟为耶稣做见证不是一个意思，对不对？我们刚才说过，耶稣请看阿摩斯三章二节。旧约小先知阿摩斯
1008页，
阿摩斯三章二节。问题译对了，守上帝的诫命一点不错。下面那个 这个话呢，我们要照原文的去理解。有耶稣的见证，有耶稣的见证啊，跟为耶稣做见证完全是两回事。为耶稣见证是我讲话，我为耶稣做见证。我要是有耶稣的见证。